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当中非常欢迎李东光牧师啊，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信仰的话题。李牧师呢，上一次跟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呢，就是相信耶稣这个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绝对的真理上的。若是要找这个绝对真理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也特别的是跟我们举了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大家说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牧师啊，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宗教信仰呢？
我们承认不同的宗教之所以存在，他们都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地位的，他们都是在各自的文化中拥有一定的影响，都具有不可小觑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对人类文明发展都会有一些特定的作用。但是说到人类的终极救赎，那么就一定是唯一的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信仰这位唯一的真神和这位唯一的真神为我们确定的唯一的救主。所以这跟世界上推崇的多样性多元化观念是不一致的。世界推崇的一种叫做多样性多元化的观念，这个听上去很时髦很进步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当然多样性在一定层面上的确是对的，是合理的。可是如果把这样的理念当作意识形态的口号绝对化，那就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他否定绝对真理，却又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的自相矛盾的表现。这也是末世里面与基督为敌的势力来抗衡基督信仰的一个轨迹。多样性我们也承认，比如承认大自然，大自然里有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植物，可是这一切的植物呢，都需要阳光雨露，都按照特定的自然规律来生长。所以呢，五花八门的植物是多样性，那么一切植物都按照特定自然规律需要阳光雨露来生长，这是唯一性。我们也看见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有不同肤色的人类，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也各有不同，但是凡是人类都同样是父母所生，有男有女，按照生长的规律来长大，并且他们都有一定的寿命，所以各个民族不同肤色，这是多样性。而这个人的生长规律，人的生物学的定律，这是唯一性。所以在世界的多样性之上，是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的主宰的，而这个万物的主宰所创造的结果，所掌控的秩序，所定立的旨意，这些都是绝对的真理，并且他所确立的人类救赎之路也是人类唯一的得救道路。所以基督信仰所信靠的对象就是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主，是这位唯一的真神，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永存的。这位真神也是我们人类的创造主，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此神与人类有超乎其他万物更亲密的关系。他在人类的身上有一个伟大的奇妙的计划，他为了让人类能够认识他了解他，他亲自默示历代的作者写下了这本奇妙的圣经。圣经所讲的道理是绝对的真理，是千载不变真实可靠的。所以要建立一个真实的真正能解决人生重大信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体系，就一定要首先认识这位真神。我们会认真的探讨，真的有神吗？我们怎么知道是有神呢？这位神是怎么回事呢？ 它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牧师啊，刚才您提到一个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这样的一个讲法哈，那有很多朋友也会这样说，他说我所信的宗教虽然跟你不同，这就是你所讲的多样性啊。您说的这个统一性，也就是我们说了所有的宗教不都是与人为善，都是做好事儿，都是做善良的事儿，都是提倡高的道德标准。那如果这样看起来，不是正好殊途同归吗？又有多样性，我们可以信不同的宗教信仰，又有统一性，就是这个宗教都是让我们做好事，积德行善，这样不就可以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这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吗？那您怎么来看呢？
那有人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并不奇怪，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人都以为是说我们只要是做善事，积德行善，有爱心，我们就能够得道成仙，就能够立地成佛等等，这些都是人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为什么不现实呢？我们可以考虑到两点。首先就是他们忽略了人的罪性，因为人实际上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人实际上好像说自己都想要行善，但实际上真正能做善事，能发自内心的做善事的人没有几个。他们可能要行善，但是行善有些时候是带着一种很现实的一种目的，比如说要赢得人的称赞啊，比如说要自己有一个好名声，做一个正人君子，或者说他们是为了谋求一种所谓的得救，好像是说我是一个好人，那么不管你是上帝还是佛祖，你不接受我你就不够意思。其实这个真的是说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因为人实际上从心里来说，他们是不可能达到那种神要求的那种圣洁的标准的。人的罪性限制了所有人，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得救的。这个事实如果我们不认清楚的话，那就是有点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还不错，那么这种我们管它叫做幻觉，或者叫做自欺欺人，实际上是对人没有好处的。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人实际上是有罪性的，人的罪性实际上是不可能让人能够靠自己积德行善达到一个能够被上帝接纳的标准的。这个在圣经里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人是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另外一个，他们可能不明白上帝实际上并不是在选拔优秀人才，使这些优秀人才，使这些大善人来得救，上帝选拔的是那些愿意回心转意的罪人。这个是整个基督信仰和其他的所谓的那些宗教大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宗教都是认为说，只要你做好事做够多，你这个积德积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你就得到了，你就达到了一定的标准，还是不管是成佛成罗汉还是其他的什么说法，但是那是完全的一种把你自己得救的道路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你自己看着办，你走到哪一步完全是靠你自己的缘分，自己的悟性，自己的能力去做的。这个实际上呢，根本不是来拯救世人，而是说给你一些关卡，让你以为自己你可以达到，但实际上人是没有办法得到的。而基督信仰的拯救不是从内部，不是从自己得到的，而是从神来的，是上帝看到我们在最终无法自拔的情况，他亲自来拯救我们，他亲自用他的宝贵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得救。他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着相信他，相信他愿意把自己归属给他，那么神就按照他的应许，把我们这些愿意回心转意，愿意悔改认罪，愿意回头回转来跟随他的人，把这些人重新收纳为他的儿女，重新进入到他永恒的国度。所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路，因为基督信仰从来不是一种选拔模范，或者是考试挑标兵，挑这个最好成绩的这样一种。基督信仰是敞开一扇大门，让人能够回心转意，只要你愿意进去，抛弃你原来的道路上所有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你愿意进到这一扇门里，都可以进去的。 所以这是一个恩典。
圣洁爱子，名称为耶稣，显明神爱，医治宽恕，将伤受死，是我最得赎。却真是救主仍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知道掌管明天，今生值得我活着，只因他活着。何等美好，到永生云海，心甘倦容，喜乐欣慰。
牧师啊，其实还有一类朋友也是占很大一个比重的，就是我们有好多朋友说我什么都不信啊，我是无神论啊。特别是我相信你也了解，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进化论嘛。那他们看待信仰也是非常的不同的，他们觉得他们就信自己啊，就信自己的努力，或者说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也没有鬼。那您想对这些无神论的朋友来怎么样跟他们讲真正的信仰观呢？
好的，凯传，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大陆背景的同胞，大多数都是出于无神论的背景嘛，我们的确是 常常是一听到说有人说相信神要有神，我们就有一种本能的潜意识里的很固有的抗拒心理。那我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我是无神论者，我是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也有过这样的说法，然后别人跟一说这个就说别跟我谈神啊鬼的那一套，有些时候我们就好像僵在了那里。今天我们就试着说来看一看这个无神论，这个横亘在信仰道路上的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们要接受上帝的恩典，必须是相信有神，要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第一步是承认有上帝，也就是说要先跨越这个无神论的鸿沟。这个鸿沟真的是那么深刻难以跨越吗？我个人的感受是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先对无神论呢有一点深入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几类无神论者，我不知道我们自以为是无神论者的朋友们是属于哪一类的。首先的一类呢叫做科学至上的无神论者，这一类人主要是一些科学背景的科学家呀，搞科研的那些人，也就是理性的无神论者。他们呢都擅长逻辑思辨，知识非常丰富，崇尚实证科学。他们对圣经中的超自然的神迹都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和他们所学的那些科学理论不一致嘛。所以很多大陆背景的传道人在信主前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如果你听一听有一些传道人的见证，他们经常说他们自己原来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是科学家。还有一种无神论者是意识形态的无神论者，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好多人都知道，像我们这大陆背景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有一句话以前对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用进化论的观念来看宇宙，就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者一位统治者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完全接受这种哲学的人是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这样的无神论者，这类无神论者的思维一定是常常是不太容易改变的。但是也有一些幡然悔悟成为了基督徒，甚至成为了传道人。还有一类的无神论者其实啊就是那些无知自私的人，只认钱只认利益的人。这些人说自己是无神论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不是不信神，他们只是不想信一位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神，不想信一位公义的神。说基督信仰的神是人类的主宰他们不高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就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们说人犯了罪得罪了神，需要神的救恩，他们也不高兴。他们说我就是一个大好人大善人，我不需要谁来拯救我。但是你要说有一个捐了点钱就听他使唤的神，那他还会感谢兴趣。所以这类的人其实不能算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的神就是钱，就是权力，就是享受，甚至是他们自己。所以无神论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呢，主要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洗脑偏见。我知道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从来就没有神，神呢都是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的迷信思想，因为他们愚昧落后，为很多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啊，比如这个狂风洪水啊，他们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就自己去塑造一个不存在的神。那么等科学进步了之后，知识发达了之后，人们就不会再相信有什么神了。这是我小时候受的教育。还有呢，我们还被教育说认同有神的存在的宗教思想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个思想对我也很有影响。我以前就是听着这样的教育长大的。他说这个精神鸦片呢，让你在困境中不是起来斗争，用革命造反来改变命运，而是让你逆来顺受，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所以这是精神鸦片。所以受着这样教育长大的这一代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人，我们一直被这种观念灌输，头脑里就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在我们心灵白纸上反复涂鸦的教育也不真的是完全认同，只是被动的接受。好多人是被动的接受， 因为我们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对冥冥中有一种强大的、神奇的力量的存在心存敬畏。中华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承认有神的，比如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有一句古训，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人做坏事的时候都会遮遮掩掩，就找那个月黑风高的时候再去做，干了缺德事之后总会心惊肉跳忐忑不安，是因为从心里知道有一天会有一个公义的神、良善的神、有道德的神，他要来审判，要来报应。那当然我说的这个是在良心还没有完全丧尽的前提下，当然良心丧尽了之后，那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肆无忌惮地做坏事儿，这样的人还是有，但毕竟是不多的。还有呢，虽然统治者要我们人民不要相信神，但是呢，他们却同时又把自己当作神来让人来崇拜他。所以和我年纪相仿的，就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代人，一定都有一边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边又唱他是我们的大救星，就这样的一个记忆，这种矛盾的心理的激励，这种把一个普通的人一旦坐上高位就把他无限吹捧，把他当作神的这种闹剧，不单在过去中国发生过，现在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也都在发生。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人不许老百姓相信真正的神，但是自己却相信假神。我知道许多的高官都去拜各种的偶像，比如有的高官信道教、信佛教，甚至信关公。我有一个当官的一个同学，有一次我们联系，我说他去干什么了，他说他去庙里去上香了。哎，我说你上香干什么呀，他说我的儿子要考大学，要让这个菩萨保佑他考上好大学。我说你不是唯物主义者吗，无神论吗，他说哎，求个心安嘛。其实这些人呢，也是他们也在寻求一种帮助，他们以为那个泥塑目标、那些偶像真的有什么神通可以给他们带来帮助，并且那些泥塑偶像也和贪官一样见钱眼开，喜欢听奉承话，他就去烧一个高香，捐了点香火钱，然后祈求他们心目中那个神明成为自己官运的亨通的保护神。也有很多的人所谓的无神论呢，他的立场是出自于一种不管他叫自欺欺人的希望，他是希望说我做了坏事，没有一个公义的神来进行公正的审判，所以就像那些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捂着耳朵偷铃铛的小偷，他们拒绝接受有神存在的现实。这种心态当然对神存在的事实没有一点影响，实际上是这种心念的人、这种思想的人心里边明镜似的，他知道善恶终有报，必将有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他们只是嘴硬心硬、一厢情愿而已。所以啊，我的想法是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当人把任何的思想、哲学、事物、力量看作是超越的，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崇拜、去信靠的时候，那就是把那些东西当成了神。比如民间祭拜祖先、祭拜偶像，就是把那些死去了的人当作神。科学至上主义者呢，是把有限的科学当作了神。还有什么什么主义，不管是什么主义了，那些主义的信徒是把那个主义的那个鼻祖，把他当作神。金钱至上的人，那金钱就是他们的神。甚至说什么都不信，只相信自己的人，那也只不过是把自己当作神了。所以别把自己真的当成一个无神论者，那你看到的无神论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一位真正值得你信靠的真神而已。
寒冰深处 秋光透进荣耀照明，迎起光彩成一盏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照明，迎起光彩成一盏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是主耶稣爱的火点燃我的灵，让我得重生的生命。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